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现在呢，是台长呢在直播室给大家做现场直播的我们的白权益问答啊，问答非常精彩。因为问答呢里边呢，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修心当中，在念经当中，在家庭生活碰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台长都可以给大家做这方面的解释。今天是5月15号。好，那么星期二就是后天，我们是要请大家记住了啊，那是初十五，希望大家吃素。好，那么听众朋友们，下面台长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哎，台长你好。
哎，你好。
请教一些问题啊。
啊。
台长，像现在那个自然灾害这么多，一方面跟那个人类开发这个地球或者为了经济利益那个开发太厉害，另外一个它国家跟国家之间为了本国的利益那个或者经济利益。国家之间发生的一些冲突战争，是不是会导致更多的那个自然灾害？
对，真的是这样，这就叫天灾人祸。因为呢，地球呢本身呢，就是说也是成住坏空嘛。
嗯。
因为地球跟一个人一样的，它也有一定的寿命的。那么现在呢，地球实际上也是到了一个该坏的时候了。
嗯。
已经生病了，生重病了。那么再加上呢，天灾，再加上人祸。人祸是什么呢？大家在打仗啊，造核武器啊，搞核试验呢、啊，然后再打得稀里哗啦，那就是等于加速着地球的毁灭了。
嗯。
啊，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虽然现在我们不说末就是那个世界末日，但是至少这个地球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说是从佛法界讲叫末法时期，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球已经重病在身了。
嗯，
啊，是这样的。
也可以说是对人类的惩罚吧。
对，就是人类的惩罚，而且这个惩罚是加速度的进行了。
嗯，
也就是说越来越快了。啊，因为你看过去的报应啊，比方说一个人做坏事啊，那个古时候一个人做个坏事是下辈子才报应的。
嗯，
你看看现在的人，你做一件坏事马上就报应了。
对。
啊，快得不得了。啊，说现在的人，你比方说刚刚杀了一个人，因为他现在实际上通过各种的技术科技的手段，他抓一个杀掉的人，凶手快得不得了的。
嗯。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报应期啊。啊，你比方说你吃了一个坏的东西，你马上就拉肚子了。
嗯，
对不对？
对 对, 对。
因为现在的东西里边本身就是有农药啦，有一些东西啦，他人现在什么东西都动，脑筋都动得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加速了人间的那种恶性循环呢。
嗯，
所以很麻烦。
也是一种惩罚了。
哎，惩罚很快的。嗯
嗯。当然，另外你原来说过，假如一个亡人，假如说投人了，一般是都是投在他。就是本来就什么地方呢，就在家乡附近，而且碰到的话，假如说你有家族里面什么人碰到一个什么人，假如很谈得来，或者有可能就是那个亡人投的人，那假如说小孩，人家超度的那个小孩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超度小孩投人了以后
啊、哦、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子本来应该在比方说在他身上的，因为呢小孩子呢一般刚刚死掉的，他比方说打胎的孩子实际上在下面是没名分的。
啊，
你比方说啊，一个亡人，他比方说通过一个轮回期，比方说他在地府待多少年，他可以得到一个超度做人的机会。
嗯，
而小孩子呢，他本来呢已经给他了这个机会了。
嗯，
到人间来投胎了。结果呢，被你们无缘无故打死了。
嗯。
这个打死的话呢，他就变成孤魂野鬼了。
嗯。
他这个孤魂野鬼，他就没地方去了。
嗯。
那么他就整天待在你身上。
嗯。
那么这个呢，你把他超度的话呢，哎，他有很可能很快的就能投人。
嗯。
实际上，这个投人的话呢，一个是不经过地府的，
嗯、
因为他等于已经有这个 license 了。
啊、
你听得懂吗？
这是可以投人的。
对了，这是本来可以投人了、
嗯，
只不过比方说他有这个汽车的驾驶执照，但是他没有汽车开。
嗯。
他等到有一辆汽车报废了或者下来了，他就上去开了。
嗯。
或者有的小鬼呢，等不及的话呢，会把人家汽车抢来自己开的。
嗯。
那就叫这种就叫急杀鬼。
嗯。
那这种急杀鬼的话呢，他就是把人家抢了。 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比方说刚刚还小孩子生出来还没有怎么样，或者有些老人家还不该死的，他就把他弄死了，他就可以投胎进去。
嗯，
这些情况都会有的。
那他不会像亡人过世一样，你自己不可能知道他可能投在什么地方，或者是
哦，不知道，不知道。
啊，
这个不知道的，他没有这个能量，因为他虽然是小鬼的话，实际上他的灵魂还是不如大人灵魂这么大，他的灵魂是根据你的小大，他都是有增长的，都是不一样的，分量也不一样的，是这样。
那他说你原来说过烧小房子的时候啊，我记得原来说过是，就从下面就年月份这边往上烧，假如是超度亡人的时候，他不是可以往上走。所以好像前段时间听说，听你广播里说，烧小房子是从那房子小房子房子的房顶这边开始烧嘛？
对对对。
那到底从哪一边开始烧？
现在你一定要记住，现在一定要从上面往下烧。这个呢很简单，举个简单例子好吗？比方说这个小房子，你先烧下去了，那你从下面烧，对不对？好，先烧到你念经人的名字。对不对？好，那么然后再烧到药精人的名字，虽然差几秒钟，就是怕有意外发生。
什么意外
啊？你想想看呢，想想看呢，被人家可以先拿的呀。先烧下去的部分，如果人家动作快，可以先拿掉的。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尤其没有烧全的人，你把名字没有烧全的留一块小纸片了，那是正好烧给那个人的名字，对不对？好了，他边上的小鬼一看见有钱进来了，他就会拿。对不对？你比方说就像银行一样的，你入账的话，如果你没有个抬头的话，那银行里的人他至少会想吧。有这个无名账，他就想方设法，很多贪污腐败的人不就是把这些钱划到自己账上来吗？那银行里有很多是无名账的，对不对呀？那你先把这个人的名字先烧下去，然后接下去的钱全是给他的，对不对？你否则是等于先把年月日把念经的人先烧下去了，然后再就差这么几秒钟，但是这个几秒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方便，明白吗？先把给谁的名字，好，我现在是给谁的，已经烧下去，他们地府已经不能动了，然后这个人他的灵魂或者他的灵性会来拿，对不 对？然后后面的一个个同源，一个个钱币，比方说都烧下去了，那全是给他的了，明白了吗？
明白。
这是在改进的，这个很多东西都在菩萨给我的那个告诉我一些意念，一些信息，我就赶快告诉你们，明白吗？
明白。那个四圣道是不是属于菩萨道？
四圣道是里边有菩萨道，四圣道实际上就是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佛道。实际上前面这两个道已经是这个四圣道全部是脱离六道轮回的。那么举个简单例子，实际上四圣道里边你们都知道八仙过海吗？像这些菩萨实际上已经超脱了六道轮回了。他们很厉害的，实际上就是很逍遥的啊，就是叫阿罗汉果。阿罗汉果的人呢，就是修自己修得很好，在天界上，哎呀，想干嘛就干嘛，而且还是走东闯西的，而且开心得不得了，有自己的家，这个呢已经永远再不会再轮回了。这两个道呢就是修自己的，但是这两个道也可以去救人家，但是他们不大这些菩萨不大愿意下来。实际上我们叫称为他们菩萨，实际上呢他们比菩萨界的人呢就是境界呢稍微低一点。因为他们不愿意下来救人，因为救了人他们怕回不去。实际上四圣道的前面两道实际上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修的小乘佛法，或者他也能脱离六道轮回，明白吗？实际上就是罗汉菩萨了，实际上就是五百罗汉呢，你们拜的那种，他们都在这种界的。那么到了第四圣道的第三道，就是那个菩萨道了，那个菩萨呢就不一样了，这些菩萨都是来救人的了，所以菩萨愿意下来，因为菩萨下来他的大悲愿呢，那么再最高的四圣道的最高一节呢，就是佛道了，那么这个佛道呢就是成佛了，那么佛菩萨很厉害了，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这个呢就是其实西方极乐世界呢 其实呢他也是超到了六道轮回的，
嗯，
只不过他上去的方法呢要比四圣道上去的方法容易，明白吗？但是呢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里边实际上已经占有了四圣道里边的三道，
嗯，
明白了吗？就是这就是上品中上等下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它就是分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分了很多的品位，
嗯，
明白了吗？但是到了最后呢就最比较高的呢就是菩萨界了，
嗯，
明白吗？
嗯，那还有一个，你说那般小孩，假如你投超度了他投人了，不是？假如人家做梦又梦到，这说明小孩有可能生病了或什么了。那假如一个亡人投，他已经投了十几二十年了，现在又梦见到，做梦梦到了，这是不是说他发生什么意外？
会的，一般呢就是说一般的来讲呢，如果这个亡人已经投胎很多年了，对不对？突然之间你又做梦做到他了，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发生意外了，就是像人间昏迷了，他魂魄就会下去，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撞车了，魂魄离身被抢救回来了，他魂魄又上升了，明白吗？还有一种就是说已经昏昏沉沉，像美尼埃氏症啦，像那种像羊癫疯啦，像这种东西呢，只要一昏迷，他魂魄就会下去。
嗯，
他下去的时候，他脑子里意识哗哗哗。你看过那些科幻片吗？
嗯，
不是一个人的大脑送进一这个机器里吗？
嗯，
然后他就分析他的大脑里的思维情况，就像一个隧道一样唰转的，他就把很多的人的形象都转出来了。实际上他的人到了下面的时候，只要一昏迷一死掉突发事件，他想到的很多的亲戚，他只要想到的你就会做梦做到有意识存在，因为他的信息等于一个手机一样，他发给你了，你的手机一定会收到，明白了吗？你还他不还他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他只要发给你信息你一定能收到，对不对？
对对对。那像这种情况，小房子烧点比较好了。
你如果这样的话，对他是有帮助的。
啊、
只要他能够信息发到你这里来，你给他一些，比方说安慰也好，小房子也好，不管他死掉了没死掉了，实际上都是在帮助他。
嗯。
因为到了地府里边，小房子绝对管用的。
嗯。
明白吗？
嗯。
也就是说，到了阴间也好，到了我们说的灵体世界，
嗯、
我们是肉体世界，灵体世界他一定小房子管用的。所以你给他总是好事。
一般的要多少张呢？
一般的两三张就可以了，哎，用不着多的。如果等到他不停频繁的来跟你梦中出现了，实际上说明他这上一生可能结束了，很短的，然后呢你的上辈子还他的债还没还清，因为人不是生生死死的轮回吗？就轮来轮去还是你们家里这些人，所以他还是惦记着你，他再来找你的话，实际上说明他已经在地府里已经死了，你明白吗？除非台长你可以看，如果一般你们看不到的话呢，你们就要知道肯定又下去死掉了。
那像这种情况要是常梦到，那他等于是又各人一世了，像这种是不是假如说已经死了的话，是不是也像一般亡人一样超度啊？写他上一个各一个世的名字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还是你按照你这一世跟他认识的名字超度
啊，
跟他各一世没有关系，所以看三世就这个道理嘛。
嗯，那像这种情况，假如说是超度了，也可以。问台长，让台长看。
当然绝对可以看。
啊，
他的名字，比方说他上一辈子名字叫李某某，他再上一辈子叫王某某，对不对？那么没有关系，你照样叫他李某某，他还是他。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中国，你叫李小芬，那么跑到这里呢，你比方说叫李小华，那么李小芬、李小华实际上是一个人，对不对啊？那么比方说你在澳大利亚，人家突然间叫你李小芬。你还是知道这是叫你啊。
嗯，对，
明白了吗？
嗯，
哎，就是这样。嗯，
好的，好，
好吗？
好，谢谢台长。
好，嗯，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听得到吗，台长？
哎，听得到。
好、
哦、
好。
太轻了，太轻了。
嗯，好。
太轻了，你好像很轻啊。
哦，好的，台长，你稍等一下啊。可以听到吗，台长？
啊，很清楚，现在很清楚，嗯。
哦，好了，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那个台长帮助那个同修解答一下。
哦，你现在又清了，你刚才想，现在又清了。
哦，就是有一位那个同修啊，那个他的儿子 是看着是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他儿子看到那个血腥的东西呢，会出现那个情绪激动，他可能是那个参加那个汶川地震救灾，可能受到了什么刺激，然后前后就是频发有那个精神分裂，现在的情况就比较稳定，想请才看一下那个需要念什么经文。
他，你刚刚说他看见什么东西比较激动啊？我没听清楚。
血腥的东西，血腥。
什么叫血腥啊？
就是说是比如说地上有滩血了这样子的
东西。血腥的东西。
是的。
看见有血的东西他就很激动啊，很感，因为他在汶川地震就是受过刺激了。
对，然后平方有那个精神分裂。
哎呀真的很可怜的。很简单，像这些问题呢，首先呢你要给他多念心经。而且呢他只要心有余悸的话，说明他灾难实际上没有断掉。
对，
因为有些事情是灾难当时发生之后它有一个延续性，这个延续性呢实际上它受灾，它从肉体上受到精神上，实际上对它来讲就是一生的灾祸。它没有停下来，所以它之后的现在肉精神上的灾祸必须要念经才能把它消掉。
对，就看它除了念经还有什么呢？
礼佛大忏悔文非常重要。
那你看每天几遍为好呢？
给他现在小孩子念个三遍到五遍都好，可以。
他86年的，其实也不算小，但是他父亲帮他念，
父亲帮他念，叫他念小房子，还有礼佛大忏悔文，还有心经。
大悲咒是吧？
大悲咒也要念，大悲咒呢，实际上加强他的能量，那么让他不要怕。但是呢，单单这个呢，没有找到根源。那么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是他过去生中的孽障阻碍着他，让他受了这么大的刺激，明白了吗？所以呢，就是那个礼佛大忏悔文是消掉他这些罪孽，然后消掉之后呢，你单单消又不行，你还得念小房子还债啊，
对
不
对
呀？就像很多法官说判你坐3个月监，还要罚款几万块钱，那个罚款的呢，就相当于小房子。我举例子啊。
知道，
明白了吗？但是呢，那个呢是等于判你的，那么是要念那个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说我对不起啊，我做错了啊。什么这样两样一起来，才能还清他的罪孽。心经就是帮他调节心理的，就是说他这些病虽然好了，这些债虽然还了，但是他有一个余症，就像余波一样的。他还有心有余悸，那么要念心经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明白吗？
那个往生咒需要念吗？
什么？
往生咒。
往生咒啊。往生咒是吧？往生咒的话，实际上暂时可以不念，因为这几个大经一念的话，往生咒可以暂时不念。明白吗？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那个旅居美国的那个妈妈，她就是2010年的12月份才开始学习台长法门的，就她也是一直打不通台长的电话。她的儿子就是那个有那个先天的不足，情况就是嘴巴不能顺利的吞咽食物，不能清晰的说话，耳朵呢也需要那个助听器，而且还近视。孩子呢今年7岁，他就说是给孩子那个已经烧了124张小房子，每天那个给孩子的功课是大悲咒25遍，心经5遍，礼佛大忏文1遍。那个孩子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可以用嘴吃少量的糊状的食物，但还是说话不是很清晰。这位母亲就说是多么希望孩子能用嘴吃饭，说话清晰。他在美国呢也是请了最好的医生，但是也是能按摩能住。请请台长看一下，看还需要怎么做。
这个是你首先跟他告诉他，这是灵性的病，所以不要说请医生了，你就是天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看得好灵性病的，明白吗？
对，
这
是
第一个，所以再花钱也是白花的，没有用的了这些事情。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你要告诉他啊，像这些情况呢，就是要叫他一定要念小房子，单单念经是绝对不行的，主要这解决这些大问题的话，一定要小房子不断的。明白吗？
明白。
还有呢，就是叫他要念礼佛大忏悔文。
还有礼佛大忏悔文对吧？
还有就是要叫他放生。
还要放生。
如果这个小孩子如果不能吃饭，对不对？
对对
啊，这个小孩子实际上在上辈子可能糟蹋很多的食物。
嗯，那同时还有许大愿多放生对吧，台长？
对，那么如果呢，给他一个特殊的药，那么就是让他在念经的同时，叫他每天自己叫自我忏悔。
哦，自我忏悔
是什么呢？叫他自己讲啊，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诚心忏悔，我过去生中做过的孽。
嗯，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啊，这个呢，实际上呢，又是一个新的东西。因为当一个人孽很大的时候，不单单求菩萨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还要做一个自我忏悔。自我忏悔呢，就是我在今生我认识到我前生所做的孽带到我今生来，所以我愿意把过去生中的冤孽冤债都愿意把它化解掉，把它超度掉。实际上呢，为什么我不提倡让大家都做这个忏悔呢？因为很多人没前世做了很多孽，现在还没报。如果你这么一讲的话呢，你前世的孽障都现世马上就来报过来了，你明白吗？所以像他这个呢，已经抱在今世了，你就必须这么讲了。
嗯，
加快他的成熟，也就是说加快他的报应的结束。
嗯，
明白吗？
啊，明白。那你看大悲咒那个功课可以吧？就比如说他每天25心经五遍，还有那个忏悔文也是五遍。
可以的，就是小房子要多。
哦，对，最主要是我就觉得还是要那个许大愿和那个多多的放生。
对对对，还要叫他讲，每次在念经之前一定要讲。
嗯嗯。
我某某某，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我某某某，我诚心忏悔我过去生中做的这个孽。
嗯嗯。
一定要这么讲，你看看会加倍的好的。我告诉你，快的话3个月慢慢就会吃饭了。
嗯，好的好的，谢谢台长。
好吧，嗯，
这里还有一个给台长反馈一下，就是在咱们中国那个辽宁抚顺，就是有一位那个可爱的那个老师傅，他今年是48岁，他就是今年那个是刚接触了台长的法门，他就说是接触后就是有一天就给台长念了那个3遍大悲咒，然后晚上就梦见了台长，但他从来没见过台长，他第二天看了那个台长的视频光盘后，就说是梦中的那个台长的形象，就说他那个在那个光盘上看到是一模一样。
啊，是是。
然后他是今年4月份我和他通了电话，他觉得台长要去香港，他是非常激动，他就也是非常想去，但就说因为时间太紧了，这个老人家他就给我这么说了，他说如果他能申请了那个去那个香港，他哪怕拄着双拐一定要去到走到会场，走到台长的面前，但最终还是没有去成。不过呢，他这段时间就是坚持念经，那个已经可以丢到拐杖走路了。
啊、哦，这么好，嗯。他实际上就是看到，因为他想见台长，而且呢这个老人家他想见台长，他实际上台长马上的法身就在他那里出现了。嗯
对
对，嗯，
我这里也是占用台长1-2分钟的时间嘛，我是用2部手机打电话，一部给台长打，一部也是打通了他的电话，就是他很想就是听一下台长的声音，
啊、
不知台长可否答应这个小小的请求？
啊，可以，他是个老先生，他不是出家人是吧？他是老先生
啊。啊，他开开道场的，开道场，开道场。
哦，开道场的，明白了，嗯。
哎，台长，哎，宋师傅有在吗？哦，那个台长说是想和你，哦，那个宋师傅，我听一下台长的话吧。
嗯，好。
哦，台长，他说他是18年属龙的，浑身无力，想请台长开示一下。
嗯，本来呢今天是不看的，但是这个老先生呢这样的话，
台长再说。
因为本来呢今天我们是不看图腾的，但是这个老先生这样的话呢，台长也是破例了，就是那个他这个人呢，这个命啊很硬啊，这个老先生实际上人很正，但是呢他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刚过头了， 就容易折断，所以呢他的命呢就是说呢非常非常的就是比较硬，实际上他的前世修得很好，他的今世呢主要呢是碰到几个事情之后呢让他的意念呢改变了很多，促使他呢想了很多一些在人间的问题啦，然后促使他的意念改变了太多呢，那么也就是造成了他很多事情的做错。哦呀，你看真可惜，他大概按错电话了。好，他这个方法也是挺好的。喂，
你好。
你好
台长。
哎，
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修心啊，一般的修到什么时候会有这个魔障的出现？
修心魔障出现，实际上魔障还没修心之前已经出现了。那比方说你今天很想要这个东西，明天很想要那个东西，恨这个人恨那个人，这是不是心魔啊？
是。
那么这个魔障实际上已经在你身体上，并不是说修行才会出来，没有修行的时候这魔已经在你心中了，修行之后让你看到了魔，然后让你打击魔，把魔赶走，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修就出来，就是很这个概念相当于你不看医生的时候你以为身体很好的，你一看医生，哎，医生那个我自从看了你之后呢我这个病就出来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嗯，
就是说他已经潜伏在我们的灵魂当中了。
对
了那您说如果修心看到自己有魔看见了自己有魔障了，那是好事还是不好？
看见自己有魔障当然是好事了，因为要记住只有你看得见你才能对付他，你知道了他才不能成为你的隐藏的敌人。最可怕的就是隐藏的敌人，就是当你一个人身体不知道癌症的时候你还客客气气的，你还拼命的弄，这个时候实际上对你身体是最危险的。当你已经发现了你身上的毛病之后，你一边在治疗一边在当心它，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病就不会对你构成很大的威胁，对不对？
对。
嗯，
那您说就是说比如说假如说一个人他修心他的正念一直很强，一直可能就是说镇压着魔，也许那个魔障就一直出不来，有没有这种？
完全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很正，他的魔一直出不来，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他癌细胞每个人身体上都有，你不去激活他，他一直被正的身体的平衡量把他压住，所以他的癌细胞就出不来，对不对啊？那你生气了，他的癌细胞就慢慢来了，它就在你肝上啊，在你肺上啊，就慢慢来。你一抽烟了，它那些癌细胞呢就被你激活了，它就损害你的肺了，对不对？
对。
就这个道理。
那咱们刚才说的是，就是说，当一个人修心，看到自己有魔障的时候，是一个好事。他可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看到自己有魔障了，就说明自己的正念在减弱，也是一个不好的事吗？
像这个情况要不能绝对讲的，只能相对来讲。如果你看见自己魔障有的话，实际上并不是减弱，而是在加强。因为你加强的话，你才能看见自己身上的魔障。你如果不没有正念的话，没有加强的话，你连魔障在你身上你都不知道，
没有感觉，对吧？
你没有感觉，所以很多人天天喝酒啊，发疯啊，在家里吵架，他没有接触台长这法门之前，他怎么知道这是魔障呢？有鬼呢？他就天天还是这么打架呀、吵架啊、弄啊、哭啊、闹啊。等到他现在学佛了，你说他是增加能量了，对不对？
对。
所以他才知道，哦，我原来这个都做错的。
是，那台长，我那一天做了一个梦，请您帮我解吧。您说是有魔障吧？因为我看得很清楚，在我的前方就一块非常大的黑的，就是一个怪物挡着我。
对呀、对呀、这
个。那我因为我那一条路是非常的平坦，一望无际的，非常的开阔。
也就是说，你学佛的道路是很平坦的，但是经常有魔会出来阻扰你，那么就靠你自己把它铲平。把它好好的赶走，那么你才能走在平坦的道路上。当你不能把它铲平的时候，实际上你就会被魔所障碍，明白了吗？
是、是，我是感觉到，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梦，觉得很神奇，因为我自己确实觉得是的。然后再就是说，如果就把这个魔障过了之后啊，可 克服之后，是不是修心的境界就提高了？
把魔障克服之后，你的修心境界一定会提高。
啊。
因为就是像走台阶一样，你很累的走过一个台阶，你才能越过一座山一样，越过一座山，你才能看到顶峰，对不对啊？
对对。
嗯。
哎，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梦中啊梦到台长，但是记不清楚梦境，但是很明显就跟台长在一起，是不是也得到台长的加持？
那道理是一样的，你能够梦见台长，你肯定这就是得到菩萨的加持了，就得到台长的加持。
是是。
你梦见观世音菩萨，就是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梦见台长，得到台长的加持。
是。
你看刚刚一个老先生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他根本不认识台长，他读了几天经之后，到了台长经，他连书都没看见过，他就梦见台长了。
哎呦，太幸运
了。他刚才就是前面那个老先生，好像还是个在家居士，好像家里好像有佛堂的，很大的佛堂的。
哦，太好了，
好吧。
台长，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梦中啊看到亡人呢、啊？我现在就是说，一般的在梦中我看到亡人，不管是自己家里人还是不认识的，我就条件反射念大悲咒，一念他们就都散开了，而且我念啊跟先前还不一样，就念着不停的念，也不知道念多少遍啊，整个睡觉都在念。那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们散开了，实际上你就是伤到他们了。
哇，那怎么办
啊？你就要应该念小房子，他们来问你要经，你等于拿出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法宝来一照，他们全跑了，因为他们来要经的话，他们也是战战兢兢的。
是是，
明白了吗？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你是伤到他们那些亡人了。
哇，那我对不起了
啊！你只能念小房子再弥补了，明白吗？
那我而且我念那个大悲咒不停，你说怎么办啊？我在
念大悲咒
不停，
那就是你的增加自己的能量，那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的啊，
好吗？
哎，好的好的，谢谢台长，谢谢观世音菩萨，
再见。
好，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这位听众。各位听众你好，可能他听得见台长，台长听不见他的话。嗯，哎呀，真的很可惜啊，好不容易打通。嗯，好，没办法了，只能待会再播播看呢，这个有的时候长途线路不是太好，好吧，没有办法了啊。嗯，好，对不起。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可能对方还没挂，嗯，这在麻烦，嗯。那个听众朋友们，星期二呢是十五，请大家要多吃素，多念经啊，好好的修心，拜佛啊。实际上，台长经常跟人家开始说，一个人如果自己啊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不要去怪人家，就是你修为修的还不够。啊，修为修的还不够。如果你自己能够什么都顺利了，实际上你的功德、你的功力就大涨了。所以，当一个人要想知道自己顺不顺利的时候，你只要看看你目前所有做的事情顺利不顺利，你就应该知道了。好，可能这根电话线太厉害了，很多人都在打，所以有时候他一不挂，他就是啊，要稍微等一会儿，因为大家都在打这根线，电话线很容易打爆了，嗯。好，那么听众朋友们，那么台长呢现在在每星期天呢，就是有本来是一个小时的，现在呢有时候呢给大家多做时间都稍微长了一点点，那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问题想问啊，所以台长呢有意识呢给大家呢啊加长一点点。刚才有一个老居士他们也不容易啊，他们只刚刚一念台长的经文，他们就梦见台长了。哎，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台长你好。
你好，嗯。
我是中国长春的。
啊，你好，嗯。
哎呀，台长，太感谢你了。
啊、哦。
我在修了你的法门以后，我一直想打这个电话给你。
哎。你好，你好。
我每天给台长念大悲咒。
啊、哦，谢谢你。
菩萨保佑你。
谢谢你。
哎呀，太激动了，台长啊。
啊。
我就是想打通电话吧哈，问问就是说我就是每天吧，我是念大悲咒三遍，心经七遍，准提咒21遍，然后我礼佛大忏悔念3遍。
嗯，
我每天就是这样修，就是按照台长所说的，就是说去修去做。
啊，
对不起。 您还可以通话一分钟。
哎，台长，我想问问，就是说我家孩子吧，哈，他那个今年考大学，他呢是那个92年10月22日的阴历，属猴的。
你呀、啊，你赶快抓紧时间，因为今天不看的，所以台长告诉你，你叫他每天念7遍大悲咒，还有呢，要念49遍准提神咒，好吧？
他有的时候吧，哈，他你看他这现在以后，就是说我们家里人吧，我是慢慢的度他们呢。有的时候因为我这孩子吧，但是他也叫我念佛，天天就是说，妈妈你做功课没有？你赶快去念佛。他就是说有念叫他念，他不念呢。
这不念的话，你赶快帮他念，要帮他念心经。
我怎么样做，台长？你说。
你每天给他念7遍心经，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儿子能够开智慧，能够相信观世音菩萨，就这么讲。好吗？
我还念啥？
还要念就是刚才说的大悲咒。
大悲咒多少遍？
大悲咒念3遍到7遍。还要念准提神咒49遍。
准提神咒49遍。
这是让你孩子能够读书好，能够考进的。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
你好。
是东方台吗？
是是。
哎，是卢台长吗？
是。
哎，你好，卢台长。哎，是这样的，我刚才听到那个有位观众，就那个老先生啊，是辽宁抚顺打过来的嘛。哎，我正好我也是抚顺的，所以我就想跟那刚才那位女士帮她转打电话的人说一下，就是说她要是知道可以跟电台联系，以后我要回家的时候可以带些资料什么的回去，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或者跟那位老先生联系一下。
好啊好啊，谢谢你啊。
好的好的。
那你怎么样跟他们联系啊？
我这样，我去电经常去电台嘛，到时候我就把我的联系方式给电台。
好啊好啊好啊。
好吗？
好的好的，让他们跟你联系。
对对，
好
吗？我也是辽宁抚顺的。
谢谢你啊，你这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因为修的人可能不多吧，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知道。
谢谢你，很多那里很多跟台长学法门的。
好的好的。
好吗？
好，谢谢台长了。
谢谢你啊。
不多说了，让其他人问问题。
好好好，谢谢你，
谢
谢你。
再见。
好，这位先生也很有爱心啊。哎，你好。
非常感谢卢台长。
你又打听了，哎呀，真不容易。
不好意思啊，刚刚台长那个电话掉线了。这个老师傅他就是我今天其实节目不是想请台长看图腾了，不能坏了那个节目的规矩，就说是他这个老师傅就感到他身上就经常那个没有力气，想请台长跟你看念一下什么经文比较好。
像你要叫他念大悲咒7遍。实际上你刚才跟他气这个电话一通，台长的气场全部收到，这个老先生身
厉害了。
这个身他这个老先生身上有灵性的。
对对对。他是开那个道场的，想请台长看一看他能继续开吗，因为他也是想弘扬佛法救度众生。
那法门不一样吧。
台长真的是太厉害了，他刚还给我讲他以前念过地藏经了，在三分之前。
我知道。道场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只能看他自己了，他如果这个愿力如果比较大，他愿意这么做，你就让他这么做，没有关系的。好吧，
那就是那大悲咒，还有那个心经，还有礼佛大忏悔文和小房子，就
对对对，就这么给他念就可以了。现在实际上就是大悲咒对他来讲非常重要，还有就是礼佛大忏悔文，心经呢对他也是更重要，因为心经能够让他开悟。就像你昨天讲的啊，有一个庙里是不是他们做梦不是做到台长了吗？做到观世音菩萨，说要给他们送药吗？结果不是马上他们就有人把台长的书送到去了吗？对不对？
对对对。
实际上这个是菩萨已经在度化很多的众生了，因为很多的新的东西下来，菩萨也要帮助众生能够理解他和了解他的，明白吗？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有个同修呢，他就是从那个香港带回那个台长刻过光的山水画。但是他的儿子的睡房呢和那个大门就直冲，想请台长看一下那个山水画需要怎么挂。
直冲的话，山水画挂在直冲的地方都没关系，他挡灾呀。 他挡灾的，没关系的。
哦，嗯，好，嗯，还有问题就是说是有几个同修呢，和他的几个同修就是在渡人过程中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嗯，那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是家里边有一些老人家不识字，想念也念不出来，比如说是念大悲咒，如果跟着念佛心念呢，又怕那个气场不好。这些同修就是想过他们自己录音后给老人家听，让老人家跟着念，但这些同修们又怕自己那个功力不够，说如果自己的孽障比较深，效果可能不好，讲解台长看一下看怎么做比较好。
那像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最好呢还是跟着教念板慢慢的念，没有关系的。
啊，对
啊，应该这样做。如果呢，一般的你自己都不感觉自己气场很好的话，你录给人家，实际上就是像人家分身一样的，你明白吗？
嗯。
你的气场如果不好的话，人家跟着你念的话，也会受到你的影响。而且呢，你对你自己的话呢来讲的话呢，如果你碰到好的，那就没事；碰到不好的，你就等于跟人家打架一样的，人家就会找你麻烦。
嗯嗯，
明白吗？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应该有高僧大德来录音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
明白吗？嗯
嗯，好，嗯，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那个也是两分钟前一个同修发信息过来说他打不通台长那个电话，想请我代替他向台长汇报一下。他的是这位是一个女同修，她八岁的时候就染上了那个邪淫，嗯，克制不住，就是每次总是偷偷的手淫。小的时候她的腿呢长得很直，但是呢初三以后就是严重贫血，腿也再也不直了，嗯，特别喜欢蹲下去。他渐渐感觉自己呢就是有点像那个畜生道了。
对啊，
就这样。我其实不止他描述了这一些，他的工作中他因为这个呢和同学啊同事和领导关系都不是很好。
嗯，
但是呢今年是他修行当中那个最幸福的一年，也是他觉得人生中最祥和的一年。他自己虽然说有时候不堪回首往事，在这里深深的顶礼我们那个敬爱的卢台长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嗯
还感谢他的一位药通同修，学习卢台长法门后他就是彻底戒除了这个手淫和邪淫。他戒除的方法就是每天心经21遍，大悲咒7遍，然后还有3遍礼佛大忏文。然后正当他感觉自己能控制住这个邪淫以后，准备那个写那个邮件发到秘书处，他当天晚上做梦就遇到了梦考没过，心里呢就是非常痛苦，他也很想打通台长的电话，请台长那个看怎么开始他使他能彻底戒除他这个宿世的邪淫。
啊，实际上像这种邪淫，还有一种比方说手淫，像这种不好的习惯，实际上他讲得很对，实际上就是他的前生烙下来的烙印，明白了吗？因为很多人活在这个人道，实际上他是还是在行着那些其他道的一些事情，比方说这些事情就是畜生道。如果任何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只要沉迷在这些事情上面，实际上这些东西就是畜生喜欢的东西，明白吗？所以真正的一个人实际上等到一定的时候，他不应该有这些事情的，因为有了这些事情之后，实际上他就是还是像有一个像个畜生一样的。你去看这个畜生可以一辈子有这些行为的，
对对对，
明白吗？你比方说一个狗，他一辈子他都会做这些事情的。比方说他过去如果是投身是一个狗的话，他这辈子他慢慢的腰啊和后背啊什么东西，实际上从医学上来讲，身体上讲对身体是很不好，多做这些事情都不好。另外呢，从人的灵魂上来讲，他的慢慢的行为已经像畜生的话，他的灵魂一定会慢慢的投畜生道的。
嗯，
所以他做的越多，他以后越回不到人间。
嗯，
明白了吗？所以
台长，台长您说，您先说。
所以他已经改掉了，说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毅力的女孩子。台长在非常非常的开心，鼓励他，因为只要能够改掉，我们是人，谁都会有病，而且有些病是我们自己人生不能控制的，对不对？我们人生所不能控制的病，我们能够控制它了，我们就是战胜了我们的人。实际上战胜人的人，他就是个圣人。
对对对，
明白吗？嗯
嗯。但你看他的功课还需要怎么加强呢？还有
他的功课，实际上礼佛大忏悔文要多加。
嗯，你看七遍可以吗？
可以，不要超过。另外呢，叫他多加心经。
嗯，21遍他每天。
好，那么他的大悲咒， 也可以、
嗯、
也可以稍微增加一点点。
21也可以吧？
可以，没问题。
这就是结合小房子了。
啊，我告诉你，他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你现在、
嗯、
现在他能够这么坚持下去的话，你叫他可以念一个大吉祥天女神咒。
哦，大吉祥，那这个要怎么求呢？念的
这个念经的时候，就是感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就是帮我戒除我身上的恶习。
哦，
戒除恶习为什么要用天女神咒？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人在有犯罪的时候，在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是不会吉祥如意的。
嗯，对。
他现在想彻底摆脱这些东西，他必须吉祥如意。所以当他反之，他吉祥如意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有这些想法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个叫佛教里面叫助缘。
嗯嗯。
啊，帮助他的，会加快让他改掉这个毛病的。他的梦考没过，实际上就是在他的意识当中还残存着一些不好的前世的东西。
嗯，
就是希望他把念礼佛大忏悔文来把他这些残存的东西把它去除掉。
嗯，
明白吗？
明白了。
啊。
哦，明白了。然后他这里还写了一个小纸条，请我那个传达给台长。他就说他那个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就是白天呢看见同修们上传了台长法会的视频以后，他很想哭。然后呢，他就明显感觉到上面有一束很强的光。晚上他就做梦，梦到了台长开完法会说要走了，他走过去看台长，并给台长磕头。台长那个出来时，台长给他说，他要每天要念礼佛大乘文，要念十遍。台长呢又说怕他受不了，他说那我每天再念三张小房子行不行？台长说可以。他说自己很想给台长看图腾，台长说不能看。嗯，台长说正常人的胸口就是有，就是那个胸那个腔子那个部位有一根骨头。你的已经没有了，所以不给你看了，然后台长可能就是上了那个卫生间去了就走了。她自己呢又走到了一个河的岸上，她老公在下面站着，她老公说台长身上有红光特别亮，然后台长就来了。她给台长磕完头后说，这个台长这个河很高，我下不去。台长说没事，你可以下去的。然后她走到河中央的时候，河里就没水了。台长说你不要回头，赶紧过去，马上水就会过来的。她就按照台长的话就是说这么去做就过去了。然后她抬头看见了月亮挂在天上，她说是月光菩萨，带了一下就上去了。嗯，这个梦的后面他还梦见那个成群的那个畜生和狗马之类的要让他来超度，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梦了以后，他的感觉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卢台长，卢台长为了我们把生命都抛到脑后，我们一定要加强功课，多救助众生。
嗯，这个呢，这个梦呢实际上是台长在帮助他消除他身上的孽障。
啊，对。
那么尤其呢就是消除他身上的阴气。
嗯，
就是帮他渡过这个河，实际上就是帮他在洗。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印度不是有一个恒河沙吗？恒河吗？这恒河就是洗掉人间的那种孽障的啊，就像其他的宗教不是也有个河吗？在里面可以洗掉自己身上的孽障，道理是一样的啊。实际上呢，台长是把他的灵性在给他的洗地。
嗯
啊，然后他看见的月亮菩萨，实际上就是让他得到一种比较安静的寂静的光明。
嗯，
道理是一样的。而且呢，台长呢，实际上在法身经常就做这些事情，在救人。
嗯，
就是让他过河啦，不要往后看啦。实际上这些都需要台长的辅导。所以很多人在梦中，很多人要走掉的之后，他们可能以后一走掉的话，他们的灵魂也是到了下面，不知道往哪里走，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超到天上去。实际上如果能够在阳间已经得到台长的这些指导的话，他以后走的话他就不会乱走路了。
嗯，
你明白吗？因为人的灵魂等到死了之后，他会在阴间里边乱走乱闯的，他根本不知道哪条路是往哪里走的。要是万一走错路的话，我告诉你，就很多的麻烦就出来了，好吗？
明白了。这里就利用这一分钟时间，想给台长说几句心里话。
嗯
嗯，其实我认为是一个 很讨厌的一个听众，总是打通台长的电话。
不要这样，
昨天要是打通台长电话是跪着地下给台长打，
你
可能我除了感谢以外还有对不起。
没有没有，不要这样啊、哦！你要知道，台长既然下来渡人的话，我不会在乎任何形式的那种帮助，所以你好好的修行，而且你现在修的也很好，你帮助了这么多的人，你说这个感动天地，你明白吗？哦，嗯嗯，一定会好的，千万不要这么难过啊、哦！嗯，
好，对不起，台长，对不起，那个听众粉丝，
不会的，大家一定会理解你的啊。哦好吗？你这么帮助，你这么帮助众生，台长也很感谢你，因为你也是台长的千手千眼一样的，在帮助众生。我们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对不对啊？嗯，好啊，
好，
好好
谢谢台长，
好先修，好好修心啊，嗯，
好，
再见，
谢谢
再见，再见。哎，众生真的很
啊！我打通了台长电话了。
哎，你好。
哎，台长你好啊。
你好，你好。
真的感谢。
嗯。
观世音菩萨，你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
哎呀。
你知道我那13号那天吧，我表姐，我瑞士的表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希望我下载一个电话是 iPhone 对 iPhone， 你下载以后你就可以免费打电话。
嗯。
结果我就没弄对，然后就打电话就是。本地都用手机打 international call 我大概是我打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呢，然后后来今天就是刚刚的事情，那个 office 给我打电话，那个 financial service 那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打了这么长的电话，他你知不知道那个是怎么样？后来就介绍一个 international pack， 他说我就 try to save you money， 哦，我说是吗？我说，然后后来他说啊好的，我就想就这样子。后来我今天讲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因为那天。我做了功德，然后呢，我那天一个半小时给我表演唱的都是那个佛法。
啊，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他原来说他要到老了他才念经，后来他说，他我也要马上念经。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哪怕交了那200多块钱，我说也是值得的，我就没有想到，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你想想，今天星期天人家都不工作的。
嗯。
后来我觉得，刚才我就打了个电话到那个 customer service 那个电话，后来他就说，他如果反来说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department 什么的话，他们是Monday to Friday 工作，然后呢星期六到几点钟，然后 public holiday close， 今天是星期天，他们应该不工作的嘛。
嗯。
所以我就想，真的是。观音菩萨真的是。
嗯，你刚刚前面因为你在墨尔本打来，所以你也听不见收音机的。你刚才前面那位也是非常好的一位同修，他也是的，刚才一直在哭，所以你看你这个电话进来，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让每一个人都会流泪的。你要知道，观世音菩萨真像母亲一样的。我告诉你，台长也是真的。观世音菩萨真的无微不至的帮助每一个人、啊。
其实我不在乎，就是配多200多块钱，因为我想我是红。法的话也没有关系的，200多块钱就200多块钱了嘛，
对
吧？但是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
他就不让你付，你只要是好好的弘法，观世音菩萨真的慈悲啊！我告诉你，他的无微不至已经到了，已经是让人已经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来怀疑的问题的，你知道吗？
是的，
嗯，真的是母亲啊！你不要说你呢，台长，
劝大家也是多做功德，因为我们弘法那个多台长弘法是需要有那个资金的嘛，
哎、
所以我当天我想，我第一我当天我就做了功德，因为我做了一个梦。就是三个瓶子，说其中两个是功德，然后呢，我就好像是放了东西进去，因为我一直想着要想做功德嘛，但是就是一直账户上面有问，就是那个账户老是转不过去。后来那天小鱼就终于给我搞定了，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心愿就了了，然后就是因为也是梦中也是观世音菩萨也是给我们一些暗示吧，一些指示吧。
嗯，
我就觉得我必须得做了。
嗯，
然后还有那个台长，我想问一下，就我同学做了一个梦啊，就是他说他梦到一个人死了，然后呢，但是没有看到那个人，他在那房间里，他说他当时白天做的梦。
嗯，
他说他很难过，哭，使劲哭，然后但是他拼命在给那个死去的那个人念经。
嗯，
啊，然后他妈妈在另外一个，就是念经的人，他妈妈在另外一个房子里，也在诵经。
嗯。嗯，
后来他妈妈走过来跟他说，他说你不用念了，他已经走了。
嗯。
哦，他说他念经念的已经功力很强。他说他那个走的时候都有那个有那个大师还是天人在旁边陪着他。
哦。
他 但我他伸他我想伸手去摸他摸不到，因为他有一个无形的一个罩子把他罩住。
哎呦，你看。
那这个是说明有什么问题？
这个说明超度走了呀。
那如果这个人还是活着的人呢？
哦，活着的人，活着的人说明他的境界提升啊。
他身体不会有问题是吧？
啊，这个如果说有天人罩住的话，如果身体有问题的话，那就走了，就是把他带回天上去了。
哦，
一般的不应该会这样。如果有阳寿的话，一般不会，没有特殊情况。人家说没有什么玉皇大帝批准的话，不会的，不会提早带走的，你明白吗？
对，当时我就感谢他，他打电话以后，他先问了，他如果梦到一个人死了会怎么样，我就跟他说不会有问题，最多就是身体不好或者摔一跤怎么样的。然后他才跟我说，他说我梦到你死了，
是吧？
后来。但是我一点不害怕，后来我当时我就说哦，谢谢你告诉我，然后我说我是有办法是。
哦，他说梦到你走了，就是你走了。
对，但他没看见我，但他知道是我。
哦，但是这个如果梦见你的话，他说还有边上有人，这你可能是有个小官，你要当心一点的。
是吧？
啊、有小官啊、你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在做的当中啊、你的做的当中，你的有时候的意识啊，你千万不要太散乱。因为你有时候在渡人呢，讲了讲过了之后，如果你嘴巴回过来，你再说一两句不好听的话，实际上对你影响很大的，你明白吗？
嗯。
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明白。但他跟我说了以后，我马上就烧了一张小房子。
嗯。
然后后来我想，可能是我跟他讲，你梦到我死了，但是呢，我那个有天人或者是大师帮，就是帮在我旁边的话，我想我就是有，我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啊，对，
所以我说我很平静，我一点不害怕，但他很害怕。
对对对，
他碰到了以后他觉得很害怕。
那这个不要害怕，这个第一说明你的境界是升高了，提高了，除非比方说天上有使命把你带走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很少，明白吗？啊，像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如果说你走的话，说明当中有劫，在人间有小劫，那是有可能的。
嗯。
啊，就是说告诉他，就是说有小劫，但是也能，你的境界很高，就是有劫的话，也以后能够上天，因为你的级别已经到这个位置了，明白吗？
嗯嗯，知道。
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
是。行，台长，我再问一下一个梦，也是一个梦，就是在一个田间的小路上，左边呢好像有稍微高一点，然后爬了很多的，长了很多那个南瓜藤子，藤子上面呢开了很多花。你知道我们家是比较喜欢吃南瓜那种花还有藤子，因为也是它不结瓜的话，你摘了也是很好的。然后我一路说，哎呀，我说这个花太漂亮太好了，一路摘到前面，然后就一帮女的在前面也摘花摘过来。
嗯。
后来他说，我说你们也吃这花，他们是啊。然后后来他们讲，哎，这个不是南瓜耶，是那个苦瓜藤哎。后来我说，哎，苦瓜藤它吃起来很甜哦，也很甜哦。然后他就秀给我看那苦瓜，那苦瓜很大个，就是如果是那种棱这么大的话，应该是很好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个没有什么。如果连苦瓜带藤的话，实际上说明你的很多事情会延续下去，好的事情会延续。不好的事情也会延续，明白吗？比方说你家里争吵，那么是不好的事情，那么也会延续。如果你们家里是好的事情，也会延续。疼实际上就是一个延续，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
哎哎哎，好吗？
台长，我有个同修，他梦到他第一次念第一天念经，他就梦到他，说好像在日本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个人带他进去，他说我带你看一些东西。他一进去一看，好多好多的猫，那些猫就跟我们人间猫不一样，但是很漂亮很干净，是白色的，然后身上呢是你知道斑点狗嘛，但它不是黑色斑点，是蓝色，那种宝蓝色的斑点。我说它好漂亮，他从来没见到过那么多猫。然后再往前走，又是一种小动物，也是没见过的动物，也是很干净很漂亮。那是什么
啊？这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它在天界，
嗯，
天界还是有动物的，明白吗？
明白。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这些猫这些动物没有攻击它，那就是没有问题。如果攻击它了，说明它会找自己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哦。
好，那没问题。嗯。
嗯。
好不好？嗯。
台长，我做到两次那个梦都是跟我。就是我不是特别认识的人，一次就是说他在一个好像是发布会，一个小型发布会一样，就说他要卖掉他的一个房子， 然后我就说卖多少钱，然后他旁边他从来没有说话啊，都是他旁边有一个所谓的他的亲戚那样的一个女的跟我讲，他说哦卖多少钱，我就说啊这么便宜啊，哎呀我说我要是买多好啊，但是后来他说没关系啊，我说他说已经有人签约了，但是呢如果你要能够筹到钱的话那个也是可以给你的，那么你也可以分分钟买。
嗯，
后来我说哎呀三十万我去哪找那三十万去啊，
嗯
那这个是说明有什么跟我有关系吗？
就是问你要钱，
问我要钱
啊。凡是梦中出现的任何的关于钱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要经文。
哦，
那么还有的给你钱或者你捡到钱或者你赚到钱，这个倒反而是你有财运。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等于说我知道我是差那个差小房子了。
对了对了
对
了对了。
嗯，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梦到一个跟我就是很久很久都不想不到的一个人，然后有人就说让我到他们家去看看，然后他们家一进门的地方那大门口双开门的是像树一样，你知道像整个大树，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树，就做成那个样子，就像那游乐场那种的。然后进到他们家里面客厅呢也是跟游乐场一样，那个有什么一下扑又扑一下东西嘣嘣嘣嘣嘣，就那样特搞笑的
啊，
很闹。我就说啊你们家住的地方多闹腾啊，这个客厅你设计成这样。他说哦这是不是你客人来了吗，我才给你就是开一开，平时我就
啊这个不行，这个在地府。
哦，他们家在地府还是我在地府？
你跟他都在地府。
哦，
魂魄下去了，嗯。
啊，我们全家，他们全家我都看到了。
啊，他们
老婆就穿串子帮人家干活。
啊，是很麻烦的，嗯嗯。
然后他呢，就是他就开了一个像，坐那个板车出去练摊，我就说练摊去了。我说，哎，白天你还干一份工作，怎么晚上还出去做那个摊？他说多挣点钱。
嗯。
然后那个摊后来我们就出去找他，他就回家了。
嗯。
为什么回家呢？因为里面有个人。像神经病一样的在他那个面浆里，就是他可能做的是像类似像那种煎饼果子那种，
嗯，
然后那个有一个人就在他的面浆，他不是有很多面浆粉吗，
嗯嗯，
然后在那面浆粉里面打滚，
嗯，
那个人会变的，
嗯嗯嗯，这就是地府里的鬼都是这样的，嗯，
哦，那对他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这个说明他的家里正在走下坡路了，嗯。
哦，
好不好？嗯，
行，
好，
行，好，谢谢台长，
好，再见啊，
嗯，
再见，
再见，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因为今天呢是星期天啊，台长多回答大家一些时间啊。你好。
哎呀，陆台长，我终于打通了。
你好，嗯。
哎，你好，我是那个北京的。
啊，哦，你好，嗯。
哎呀，你好，我就请教你好多问题呢，我就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哎。好，你说吧，嗯。
我呢，那个上一段时间是那个龚大姐，那个
对，
菩萨保佑，说那个给孩子改了一个名字叫郭凯清。
哎。
知道这件事是吧？我太太就是你，这菩萨保佑。
是谁给他改名字的？
他说，那龚大姐说是，他那个是微博那个传过去说，我儿子呢，那个小儿子原名叫郭浩，我去年给孩子改了一个名字叫郭凯夫，是那个就是改名的给起的这个名字，已经上户口了。身份证没改，户口本上都改了。
啊，这个事情台长很慎重的，因为我一定要那个在我们秘书处查一下，你知道台长每天不知道要回多少的那个邮件的信啊，你明白吗？
嗯。
所以这个最好我查一下，你跟我们门口的那个小玉秘书再跟他沟通一下好吗？
好了。
啊，成就是再证实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我现在记不住。
但是有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
啊，
我现在就是说郭海清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但是现在公安局他不给你改啊，这再改就第三次了，这怎么办呢？
你要记住，改名字根本用不着在户口本上改的。
哦。
改名字实际上就要叫出它的灵动性就可以了。
是吗？
根本用不着。对呀，根本用不着改的呀。嗯，
我不知道
啊，
我都。
啊，用不着改，用不着改。嗯，
哦，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户口本上要改的，就是说，比方说，啊，他叫郭什么，现在叫郭凯清的话，
郭凯夫，
哎，郭凯夫，你们大家都叫他郭凯夫，叫到后来嘛，他就是郭凯夫了呀。
嗯。
一三个月之后，一般的叫一百天，就是灵动性就会上来。
这个郭凯清是那个 是龚大姐那个说，鲁台长说菩萨说那个已经给他起的叫郭凯清。
所以这个事情我现在没印象，我必须要证实一下。
好的。
我这个事情我一定要证实一下，我因为现在我记不住，我会问我秘书的，好吗？
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我现在不是一直念着小房子吗？
哎。
我梦见我公公了，梦见我公公，那个然后呢还梦见我那个父亲。
啊。
梦见我父亲呢是这么回事，我在楼上呢，我那个朋友，我晚上做的梦，我那个朋友说呢，你父亲来了，他说呢他不上楼了，叫我捎话给你，是不是需要也给他念小房子？
哦，那绝对就是叫你念小房子给他。
我的天。哦，需要念多少张？也是21张吗？
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你先念个7张。
7张。
啊，然后再念11张，看行不行，好吗？
啊，然后那我那个鲁太长，我知道你很辛苦，我真不容易。
没关系，没关系，你问好了，没关系。
那然后呢，我梦见我公公是个阴阳脸，就是他已经在就是在地府的那种那个。气色那种，
能、哦哎、
你再念多少遍呀？
啊，像这种你梦见你这个公公，他绝对是个鬼呀、啊，明白了吗？
那我像我就跟你说嘛，一面脸是、那个，哎呦，反正就是。
哎呀，你不要讲了，我知道台长、
嗯，
台长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啊，那你说我需要给他念多少张呢？
像你公公要21张了。
21张
啊！你要好好念的。
21张。
你好好念的，嗯。
啊，然后呢，我堕胎的孩子，我现在这一天呀，我梦见我一个孩。我呀堕胎了，然后也我就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女孩，她没眼睛看不清，在那个轮滑，就是穿着那个轮滑鞋在那轮滑。我但是我做好几个孩子，我也不知道七个是八个。
啊、
年轻的时候。
对。
这怎么办呢？
啊，这个很简单，只是一个跑掉了。你念经啊，小房子就是超度孩子啊，刚刚跑掉一个。
嗯
是不是那种？
我
昨天
念了一折，还没念呢。
是不是那个鞋子上有轮子的那种轮滑？
嗯，对对对。
是不是啊？
嗯。
啊，那一个已经跑了，一张就跑掉了。那你接下来还有很多，你慢慢念吧。
没念呢、啊，一张都没给他念。
哎呀，你赶快啦！现在像这种情况，一个是7张啊。
嗯。
你如果有8个的话，就是7、8、20、7、8、56。
56。
啊，明白了吗？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7个是8个，反正是我。
那你就按照八个来算吧。
哦。
好吗？
嗯。
嗯。
哦哟，我就是现在啊，我就遇上这么大个问题。我现在打图腾，我也给你打不上电话，我也打不通，也没法看我家的这个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样子。
你用不着看什么样子，现在台长都跟你讲了，你的麻烦、
嗯、
你的毛病还少啊。
嗯。
明白了吗？
嗯。
现在你这些明摆着的事情赶快做掉之后，以后再说，你现在身上孽障肯定很多了。
嗯，孩子也不听话，我那小儿子一点不听话。
啊，那是你身上的小鬼老在他身上。
嗯，
明白了吗？
嗯，
好了，像这种情
况，那这样跟他念，就孩子这个名字给他生完，就是说哇，这个事情就是郭凯清的事情，到时候你问明白了，我过几天再给你打电话，再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办，生完。
好，你打给秘书处好了，好吗？
好的，好的。
那问小鱼，你找小鱼吧。
好好
好，
好是鲁探长叫我找的。
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谢谢谢谢鲁探长啊。
好，再见、
嗯、谢谢
再见，
嗯，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啊，真客气。喂，你好。
哦，台长你好。
啊，你好。
哎，请教台长几个问题。
啊，你说。
第一个呢是烧小房子给不同的药精者，烧完之后那个灰是要分开吗？
烧小房子给不同的药精者，烧完之后灰已经是没用了，不分开也没关系。但是至少在刚刚烧完之后，你不要把它搅和在一起，听得懂吗？
搅和在一起。
搅和在一起就是，比方说你刚刚这个房子小房子烧了，那个小房子不要去把它弄烂掉，就是还是原样，然后倒掉就可以了。
一般烧完之后都是一堆灰。
对啊，就是一堆灰，你不要去有意识去搅啊。
不要去搅它。
啊，你就让它这个老样子呀，听不懂啊？
Okay,
嗯嗯。
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念那个功课经文的时候，譬如说21遍大悲咒，是一口气把21遍都念完，跟那个分开 七遍七遍三个七遍这样念出来的功效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一样的，没有关系的。
哦，好。哎，台长，想问问啊，您平常给别人看图腾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人是属蛇的，
啊，
然后呢，您又会看到说，哦，在这大腿的这个位置有孽障。我想问问，因为蛇是没有腿的，您是怎么看到的呢？
蛇是没有腿的，过去你这种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的。你看的第一个图腾是蛇，对不对啊？
对。
如果接下来叫他看看他身体好不好，台长只要把这个蛇往里面一打，他一个人形就出来了。
哦，
腿嘛就是腿啦，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
哎，傻的不得了哎。
我们就是很好奇啊，哎啊，还有台长就是说，好像自己被别人惊吓了一下之后，念什么经好呢？
被人家惊吓了一下之后，多念心经。
马上念心经，那时候还要说请菩萨保佑什么吗？还是马上就开始念就好？
这个啊，
哎，
请菩萨保佑要讲的。
哦，还是要讲的
啊，就是保佑我心灵不要受到创伤，
心灵不受创伤。好，
明白了吗？
明白。台长，像有一句话，在那个是好像是弥勒佛的，说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嗯，
我想问问，那个天下难容之事指哪些？
天下难容之事，比方说被人家骂了，被人家讲了，被人家诽谤了，被人家污蔑了，被人家生气了，被人家打了，被人家弄了，这个都是属于难容之事。
那意思呢，这些难容之事都是跟自己有关的。
对，跟自己，
而不是看着别人的。
跟自己有关和看着别人都是两个概念。如果你境界高一点，你这个难容之事就是慢慢的整个的包容量就更大，明白了吗？如果你是气量很小的人，那个难容之事就是你自己。实际上一个人要容天容地，实际上气量要越大的人，他才能容得下天地。那么气量小的人呢，只能容得了自己的家里一个小天地，明白了吗？
嗯。
所以实际上这个难容就是任何比较困难能够很难包容的事情，弥勒佛他都能包容，明白吗？实际上菩萨并不是说叫我们怎么样，就是让我们学习菩萨的宽容精神、慈悲精神，明白吗？
台长，我比较愚痴，想问一下，就是说好像有一些看到别人是干坏事也包容，这样不对吧？
那你这个理念呢，是已经是想偏差了，明白吗？如果你的比方说你包容，并不是说包容坏的事情，明白吗？除非这个是有因果的，你才能包容，明白了吗？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那你要是那个时候叫人家揭发人家，那你去动不动去揭发人家，把人家家里搞得一塌糊涂，那如果这个就比方说像其他的国家啦，对不对啊？
对
啊，比方说像美国，比方说他政府叫你做什么事情，如果大家都是做这个事情，如果你去做了，到时候对人家不好的话，那你也去相信这个政府吗？
嗯，
你听得懂吗？也就是说，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难容之事里边也有一个正和佛的问题，并不是说你今天看见一个强盗了啊，你今天看见一个强盗在抢东西了，说我也包容你，我不揭发你。实际上，如果是因果关系，学菩萨的因果关系，他就没有对和错了。
对，
对不对？有什么对错了？那就像夫妻人家在打架，天天老公打老婆，你跑过去说你们离婚。这种事情很多的，结果老婆跟老公两个人晚上又好了，第二天跑过来说你凭什么叫我们夫妻离婚呢？
嗯，
这就是因果呀，你听得懂吗？
嗯，
你这
是如果是动了有跟因果有关的那些就不能去，
也不能动的。实际上就是说容天下难容之事，有的容并不包含本身的孽障在里边的。
嗯，
所以你这种都是叫矫情，没有事情想点事情出来。很多事情人世界本无是庸人自扰，这句话我现在要送给你了，听得懂吗？
我会好好想。
你这叫没有智慧，因为一个朝代一个历史，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都有区别，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算的，对不对啊？
那台长就说，如果我们因为澳洲不是有一个叫陪审制度吗？ 如果被叫去做陪审员的话，会动人因果吗？
被招去做陪审员也动不了人家因果，很简单，因为你讲的话，你选的票，实际上对这个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影响。
哦，
明白了吗？
明白。那如果是被招去，还是可以去的哦。
你当然可以去，有什么关系啊？你去看看了。
啊，你还是要投票的呀。
投票嘛，那你什么都投票了？你以为投了工党、投了自由党里边没有因果的？那么如果工党投上去之后，工党做了很多坏事，那么你投的呀，你说你有因果吗？
哦，怪不得那么多人投那个叫 donkey 票，就是说就等于弃权了。
啊，那就是他就没因果了。
哦。
啊，你投了这个人，你相信了这个人，如果这个人犯了罪了，你当然有罪了。就像现在很多人布施一样的，你把钱布施给坏人流氓阿飞，他去做了坏事，拿枪买枪去杀人了，那你说你有没有罪啊？
明白了。
很简单的道理啊，
是
明白了。我看你每个星期天明白一次，一二三四五六都不明白了。
所以还是要经常打电话。
啊，
那个佛祖跟佛陀是一个概念吗？
佛祖和佛陀实际上应该说是属于一个概念，因为有人称为佛祖，有人称为佛陀，因为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大家都称释迦牟尼佛就为佛陀。
哦，
明白了吗？
哦，
啊，叫法都是一样的。
哦，
啊，叫法不一样，实际上就是一个人。
都是讲，那这个未来佛跟现在佛是真的有未来佛跟现在佛吗？
那当然了，未来佛你现在有可能就是成为未来佛，因为你在修心，你修到最后修得好了，你就成为佛了，你是不是就是未来佛啊？
哦，
那你现在是个人呢，你修得不好，那你只能称为是未来可能成为佛，对不对呀？
嗯，
佛陀是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佛祖的时候的尊称。
哦，
而佛祖的话已经是成为这个宗教，这个整个这个宗教的一个这个佛教的一个佛祖了。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那这个佛祖释迦牟尼佛佛祖是过去佛还是现在佛？
我看你这个脑子真的有点乱呢，哎呀！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啊，台长啊！
我现在不是讲给你听了吗？什么叫未来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他本身下来的话，他就是有因果的，他就有这个根基的。经过他在人世间的修炼，他太子不做，经过他的修炼，他成为佛祖了，听得懂吗？
嗯。
你说他是未来佛还是不是佛啊？为释迦牟尼佛，
他是过去佛还是现在佛？
他过去就是佛，他以后成立了这个变成了这个佛教，他变成个佛祖了，明白吗？并不是代表他过去就不是佛。那释迦牟尼佛49年在菩提树下悟出的一句话就是：众生皆具佛性啊，所有的人都有佛性啊，你也是过去的佛啊，听得懂吗？
哦，
哎呀，我看你的脑子真的少想这些，好好念经啊，越简单越好啊。修到后来稀里糊涂啊，一条路是走到底的，两条路就是变成岔口了，三条路就是三岔路口，你都找不到家了。
嗯，
明白了吗？不该想的不要想，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念的不要念。
这些都是从礼佛大忏悔文上面的。
好了好了，你看看你讲话那个样子态度，实际上你这种思维，实际上你要是人家真正碰上一个精神方面的医生，他就可以指挥你会慢性的或者刚刚开始的一种精神有些问题的人。你要知道人不要钻牛角尖，你叫大家的听众听听看，你这种问题问法，我讲话的样子实际上就是在钻牛角尖，你听得懂吗？
嗯，
不要去问，有些事情不要理解。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把每一篇佛经都叫我来解释啊？哦，菩萨的智慧，菩萨讲出来的经文是我们人所能解释得了的吗？你不把它解说错的话，你不就是造口业吗？
哦，
你听得懂吗？
明白了。
啊，你华罗庚的那个数学应用题，那么多的方程式，你每一个你都把它解释完吗？你才再去学数学吗？老师怎么教你的，教授怎么教你的，你就照着这个数学方程式去做，一做就成功了，因为那是前人所做的事情，你听得懂吗？
明白了。
哎呀，没脑子。好了。
谢谢台长。
好了好了，嗯，
再见。
好，再见。好， 哎呦，时间差不多了，那么再接听一个吧，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台长每星期天总是放的时间长一点。喂，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台长。
哎，
我现在有点糊涂了哈。
啊。
那个小房子，它可以念的时间到底是几点以前？
小房子念的时间，实际上小房子时间最好在十点钟之前。
十点钟。
晚上十点钟之前。
晚上所有的经历。
没有大悲咒就可以多念。
大悲咒可以全天都可以念。
对。
好，大悲咒全天，那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呢？
礼佛大忏悔文可以念，
也是全天是不是？
对，但是到了半夜里就不要念了，一般的超过十二点钟就不要念了。
啊，就除了大悲咒，
可以全天念。
啊，
二十四小时念。
啊，大悲咒可以，小房子里的也是可以，就对了。
啊，对对对对对。
好，我懂了。
明白吗？
好，
好，
谢谢台长，
再见啊，
谢谢。
好。那么今天呢，这个时间台上已经拖了一个小时二十分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哎呦，还有人打进来吗？喂，喂，
喂，你好，请问是卢台长吗？
是啊。
啊，太好了，终于打通了。卢台长，今天不是那个悬疑问答吗？然后我想让你帮我解个梦，因为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
啊，你说吧。
嗯。卢台长，我先说完，因为你那边声音小，有时候我可能听不太清楚。
啊，你说吧。
昨天就是我向那个菩萨许愿说，我要就吃一个月全素嘛。然后昨天我就，昨天我就那个梦见我去找你了，找你，然后就桌上有吃的，因为早上我没吃饭，然后我就随便吃了两口，因为我一看发现是肉嘛，然后就赶紧出来，我说天哪，我说我那个许过愿说不能够吃肉的，然后后来我就问你我学校录取的事儿嘛，因为之前我打电话你说让我再等等，然后你就拿了一张长纸条，然后就吹着口气，然后你那张纸就是直的，然后接着我再吹那张纸就不那么直，然后我就问你是不是不好啊，然后你就光笑笑也没说话，我不知道咋回事。
这个是台长已经给你加持了。
因为我最近给你念那个大悲咒了，我想，因为我每次一给你念大悲咒，我就感觉浑身发热，我就想，可能就是给加持了吧。
对，实际上你们很傻的，实际上很多人以为是跟台长念，实际上你们给台长念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得到台长的加持，明白了吗？就像你们说，很多人说我给观世音菩萨念，你说观世音菩萨会要你们念经吗？那台上40%的肉体可能还要你们如果念念的话还是有一点收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得到反加持啊，你听得懂吗？
嗯，明白，我听明白。
嗯，实际上。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之前打过电话跟你说过，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你男朋友不是闹分手吗？然后后来又和好了，但是感情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的好了。然后就是我就那个就是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吧，每天晚上做梦都梦见他。然后梦见比如说出去吃饭啊逛街啊还有听小 baby 啊还有就是很多事情都天天梦见他，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这个就是你们的两个人的缘分未尽啊，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因为我现在给他念那个心经还有姐姐咒每天都念。
心经和姐姐咒每天念很好啊，天天给他念吧，念了之后说不定就是
每天都给他念，
说不定就是你念了之后他再跟你再跟他和好的，明白了吗？
哦，行。那还有就是台长，就是之前我就梦见他，因为他的外公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嘛，然后我就梦见说有一天给他妈妈然后要小房子，我就去给他烧了两张，后来结果烧的时候他妈妈说这不是给他，是给他的外公，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的外公，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应该也念两张小房子给他的外公？
如果你做梦做到的话你就应该念，明白吗？
因为他们家人都不信。
他们家不信，你就给他念念嘛，好了，一样的，做好事要不留名的嘛，又不一定每做一个好事都要人家知道啊，傻姑娘。
哦，行，明白了。
明白吗？
知道了。那我罗台长，我有点紧张，不好意思，就是你能不能现在看，就是我现在的经文要不要就再做一些什么？调节啊。
你现在念什么经啊？大悲咒几遍啊？
心经和大悲咒都是每天九遍吧。礼佛大忏悔文有时候三遍，有时候五遍。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想那个求学校能够早点拿到通知书，所以我整体程度可能有时候念 最近嘛，有时候念300遍，有时候500遍、
啊，
然后还有就是姐姐咒108遍，
嗯，
然后还有就是像往生咒和七佛灭罪真言的话，就是27遍。
嗯，你现在
小房子的话，有时候一礼拜大概是2张到3张这样子吧。
实际上，你的那个准提神咒和大悲咒要成正比，也就是说，比方说你现在念一遍大悲咒、两遍大悲咒的时候，你不是念20几遍那个准提神咒吗？如果你的那个准提神咒念到300遍的话，你的大悲咒必须加强，必须要多，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是把大悲咒。因为我今天听你以前的录音嘛，就说要基础把心经和大悲咒应该念到提高到21遍。
对，
打算从今天开始。
对啊，我不讲你都明白了。如果你把大悲咒念到21遍，你再念300多遍准提神咒，你看看灵不灵。
好好，
明白了吗？
台长，
明白了啊，
一定好好念。
好了好了，嗯
好，谢谢你台长。
好，再见啊，再见。
嗯，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会有重播啊，我们会稍微早一点点开始啊。那么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么今天星期天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台长呢啊，今天打不进电话的听众呢，只能在星期二下午5点钟啊，澳大利亚时间5点钟继续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好，那么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中来。